弟兄平安。第二期信户小组已经开始了。我不知道他们那个 PPT 大概有些问题。我们感谢主啊！基督来到这个世界，他说人子来是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就是迷失的人，灵魂丧失的人啊，不知道为什么来到这个世界，去什么地方的人，生命当中没有光，没有方向，也没有意义。所以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世上的人，他也呼召我们与他一起去打鱼，一起寻找拯救世上的人。所以我们这个幸福小组的口号就是为了基督的荣耀，为了世上的灵魂。那我们有四个小组有五六十位弟兄姐妹都在参与这样的一个传福音，这样的一个基督给我们的使命与人来分享上帝的爱。那不单单是五六十位弟兄姐妹，整个教会包括你，包括我们这样每个弟兄姐妹，我们跟他们一起啊，前方打仗，后方支持，大家为他们祷告啊，为他们提供各种各样的资源，是他们所需要的。所以弟兄姐妹想想，十个传福音小组，每一周有十个地方在举行小型的布道会，如果每个小组邀请五位慕道的朋友跟他们分享上帝的爱，那就是说一周，每一周我们像五十个人在传讲上帝的大爱。所谓这样的事工，我们感谢神，为神在我们中间兴起这样的工作，我们感谢神，为所有弟兄姐妹的参与带导支持，我们来感谢神。教会是跟随基督走基督当走的道路，做基督当做的事，基督传福音，教会应当传福音，不传福音的教会一定是个死亡的教会，是没有未来的教会，是违背主使命给我们呼召的教会。所以为这些弟兄姐妹感谢，我请现在请我们所有参与这个幸福小组的弟兄姐妹，请你起来好吗？请你起立好不好？我们感谢主，为这些弟兄姐妹，我们来感谢好，感谢主，我们一起来祷告好，为他们来祷告，来为整个教会。主，我们恳求你的圣灵来高抹这些弟兄姐妹，充满这些弟兄姐妹。主，你给他们胆量，你给他们智慧，给他们口才，给他们爱心，给他们能力。主，你与他们同行，让他们成为得人的渔夫。主，我们那些黑暗中坐在死荫幽谷的灵魂，能带回到你的面前，不是靠我们的能力，而是靠着你的大能大力。主，求你把这福音的火放在我们整个教会的弟兄姐妹的心中，让整个教会着起来，为了你的国度，为了你的荣耀，为了世上的灵魂。主，你使用你的教会，祝福我们周围许许多多还没有认识你的弟兄朋友们。主啊，愿你的爱来浇灌每个人，充满每个人，让每个人活过来，回转归到你的面前。我们向祷告，祈求奉恩主耶稣的名，阿们。好，请坐，请坐。我们这几个周在讲这个灵魂基督来到这个世界寻找拯救世上的灵魂。那什么是灵魂呢？我们这段时间，我想灵魂是一个很充满奥秘的一个存在，没有人能完全的明白，能搞透什么是灵魂。灵魂是非物质的，上帝造人的时候你有个物质的身体，但上帝给你一个灵魂，他吹口气在你生命当中所以这个灵魂是非常的奥秘。我们先把经文读一下读两个经文，然后我们一起来。亲爱的弟兄们，你们是客女，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警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与灵魂征战的。那这儿讲到私欲和你灵魂的征战。那下面又说，来一起来，你们从前好像迷路的羊，如今却归到你们灵魂的牧人监督了。那以前好像一个迷路的羊灵魂没有牧人，在外面游荡昏迷发昏但是如今有个牧人在牧养我们的灵魂上帝像牧人，我们灵魂像迷路的羊，现在回到他的面前。那求上帝来用这样的经文话语来提醒我们我们是有灵魂的人。弟兄姐妹，我们是有灵魂的。这个世界叫你看重的是这个外在的世界，你的身体， 你的外部的生活，你的活动，这个世界不会教你去回到你的内心，让你注意你的灵魂，看顾你的灵魂，保守你的灵魂，顾惜你的灵魂。这个世界不要这样的东西。我上个礼拜最后结束的时候，弟兄姐妹还记得吗？就像简历一样，他不问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好的丈夫，好的妻子，好的品德，他不在乎你这个东西，他看你的能力如何，经历如何，技能如何，能不能为他挣钱。世界叫你看重的是这个东西。当你跟随这个世界的时候，你忽略了人生最重要的东西，那就是你的灵魂。异世界有一天会消失，亲爱的弟兄姐妹，有一天这个世界会消失的，大山会崩溃的，大海会枯干的，太阳有一天会熄灭的，整个宇宙会消融的，但你的灵魂是不熄灭的，你的灵魂是永远存在上帝的那儿，灵魂是极为宝贵的，上帝放在你的里头，每个人有个灵魂是上帝给你的最尊贵的东西，让你成为你的那个东西，别的东西是不能代替他的。你可以换你的心脏，你可以换你的肢体，换你的肝，换你的肺，可是你还是你，那让你成为你的就是你的灵魂，这东西代替不了的。所以我们有身体，我们也有灵魂，但是很多的时候我们活在这个世界，我们太忙，忙于这个世界，我们忘记了我们还有灵魂，忘记了我们去保养顾惜我们的灵魂，直到有一天生活发生极大的危机，比方你的婚姻崩溃了，你的身体崩溃了，你的亲人快要离开世界了，或者自己快要面临死亡了，那个时候我们再看一看灵魂的深渊，我们再看一看，哦，原来生活不能这样下去。你知道这儿有一个人，这个人在美国70年代的时候很出名，为什么很出名呢？因为他是一个参加越南战争的飞行员，他出征200多次，最后飞机被越南军队击落，他成为囚徒，关在监牢里面7年的时间。在这7年当中，后来释放之后，他回到美国，写下一本书《在我敌人面前》。这句话从什么地方大家知道，对不对？这句话从圣经里面来的，说在我敌人面前。这本书很快成为畅销书，为什么成为畅销书呢？因为这是第一本讲述战俘经历的长篇传记，记述他的被俘的经历，而且呢 PBS 美国公共电视台把他的这本书做成记录影片，所以在美国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他的这本书里讲述自己被俘的经历，他这儿有几句话啊，我给大家讲一讲。他说在这漫长的时间里头，前后有7年多的时间，他说很容易把重要的与琐碎的事情分开，把有价值的跟没有价值的东西来分开。他在过去的很多年里面，每个星期天我要去工作，或者我到外面去玩耍，参加各种的活动。我的太太常常劝我说，你应当跟全家人一起去敬拜。他说我没有时间，我要工作，我要去玩，我要会朋友，我要参加各种活动。他说每一周花几个小时到教会里去想一想人生最重要的事情，对他来说不可能，我太忙了。他说现在在死亡的景象、声音跟气息环绕我，因为他在坐牢。他说我对属灵的渴望很快就胜过了对牛排的渴望，但我现在渴望了解我生命当中那永不朽坏的那一部分。我现在想讲述上帝，讲述基督，讲述教会，但囚牢当中没有牧师，没有圣经，没有主日学老师，没有赞美诗，没有人可以帮助你跟你讲述上帝，来支持你。他说没有。他说这个时候，他说我过去完全忽视的属灵维度啊，就是你的 spiritual dimension， 他说我过去完全忽略了这个东西，在囚牢当中让我看到没有上帝的生活是空洞的，是没有意义的。我生命到这样一个危机的时刻，我还有什么价值，还有什么意义？那这是一个特殊的一个事例。有些人不一定有这样战争被囚的经历，你可能有一天的医生告诉你你生了一个重病，你身上发现了一个阴影，那个时候你突然醒过来，我的生命快要结束了， 那个时候就在那惊恐一瞬间，你开始回头看看，原来我是有灵魂的。那时候得看看你灵魂的深渊，那么才想到这个灵魂。我们有时候参加追思礼拜，那个时候可以让你想起来，让你明白我有一天这个世界会结束的，我的灵魂会去什么地方。我的肉体很重要，可是我的肉体会结束的，我的灵魂去哪儿？灵魂刚是不朽的，你要么是去上帝那个地方，要么是去没有上帝的地方，要么与上帝在永恒的光当中永远和他在一起，只要永生。离开上帝的地方，永远的黑暗，我们叫永死。那这是灵魂的命运。但是我们今天讲这个一系列讲道，不是讲你灵魂的命运。你是耶稣基督的门徒，你知道你永恒的命运是在上帝那儿，你明白，你清楚。但是我们跟他讲你灵魂的状态，你今天的灵魂如何，你有什么样的灵魂就有什么样的生活。好多弟兄姐妹对生命的追求，对信仰的追求有个误解，就是灵性追求就是有一天我达到一种我不犯罪不犯错的那么一种境界。弟兄姐妹，你这样去理解你生命成长的目标是错误的。生命成长的目标是让你有一个健康的灵魂。什么叫健康的灵魂？健康的灵魂，身体跟上帝的关系中间有 peace， 跟上帝之间有和谐的关系，你的内心有和谐的关系。灵魂是什么？灵魂不是你的身体，灵魂不是你的意志，不是你的情感，不是你的记忆，不是你的想象力。灵魂比这些东西要高要深。灵魂是把你生命当中所有的成分联络在一起，整合在一起，形成一个整体的那个东西。灵魂是在你生命当中最深最深的地方，决定你那个东西的地方。当你与上帝之间脱节的时候，你的灵魂开始解体，里面生命的各个部分都会解体，你的意志会解体，你的意志不听你的思想的，你的思想不听你情感的，你的里面发生混乱。就没有健康灵魂的人，弟兄姐妹，我上次说了，我们每个人需要上帝，你离不开上帝，你跟上帝必须建立一个关系，你灵魂才健康。当你灵魂健康的时候，你的内在是和谐的，你里面才有平安。为什么我们里面没有安息呢？没有平安呢？没有喜乐呢？因为灵魂是支离破碎的。我们上次讲，你为什么会支离破碎的？因为灵魂生病了。健康的灵魂是跟上帝的关系是和谐的，跟自己的关系是和谐的，然后跟别人的关系越来越和谐，而且呢，里面有一种力量，你开始能爱得出来，里面有爱的力量。所以为什么说我们讲这个系列，不仅仅是讲到灵魂它永恒的命运，他跟我讲今天你灵魂的状态健康吗还是不健康。我在讲这之前，今天的今天讲之前，我们再恢复一下上一个礼拜，我想让有些弟兄姐妹可能没有过来。灵魂就像一个房屋，金碧辉煌的大厦。当我们跟随耶稣敞开邪门，接受基督进来的那一刻起，万王之王就进到我们生命当中，他住在我们灵里的深处，住在你的里面，好像这个大厦最中央他住在那个地方。可是我们好像离他还蛮远的，你刚刚信主的时候好像连里头没办法靠近他，感受不到万王之王的光，听不到万王之王的声音。为什么？因为你刚刚才进入你的灵魂的里头，刚刚才明白你有灵魂。所以你在进入灵魂的第一个阶层、第一个阶段、第一个房间，那个里面有误会，有垃圾，有各种噪音，而且被黑暗紧紧的包裹起来。里面这儿有骄傲，这儿有纷争，那这儿有嫉妒，那这儿有苦闷，那儿有忧伤，那儿有抱怨，有怨恨。所以你的里头就是乱七八糟的一团，看不到出路在什么地方。为什么？你虽然我信了耶稣，可是你刚刚在起步，外面是个巨大的黑暗笼罩了你的这个房间，你看不到基督来的光能照见你的内心，你听不到基督的话语，你的里面处于一种支离破碎的状态。我们说这是什么因造成的？我们灵魂生病了。什么是灵魂的病？就是罪，罪就是灵魂的病，灵魂的病就是罪。罪带来一个结果是让你里面变得乱七八糟，让你里面变得支离破碎，你想做的做不到，立志行善由得你，可是行出来由不得你。我们上次举个例子，大家还记得吗？还记得吗？对不对？你的意志说我不要再生气了，我不要再生气了，因为生气不好， 会破坏我的家庭，生气不好会伤害我的灵魂，会伤害我的心，伤害我的肝，生气不好伤害孩子，你知道，你都知道，你的意志决定说我不要这么做，我从此以后不再生气了。可是你的思想不怎么想，你的思想不怎么想，你的思想会说，你现在在数落对方，你看看对方，他数落他身上的缺点，数落他种种的短处，不但计算他过去的恶，现在的恶，要计算他过去的恶，不但过去他过去的各种各样的短处做的恶，而且呢，你看数算他家人的恶，对不对？你的意志决定说我不要再吵架了，可是你的思想不放过你，最后你的眼睛，你的身体有什么反应呢？你的身体，你的意志告诉你的身体说，哎，你看看他，对他笑一笑，拍拍他，可是你的身体根本不买你的账，根本不听你的，你的眼睛不想看对方，你的手不想碰对方，你的脸，哎，笑一笑，你脸就是笑不起来，你看整个身体不听你的指使，你的意志不能控制你的身体，也不能控制你的思想。亲爱的弟兄姐妹，这就是罪进来之后灵魂生病，让它里头充满了这种挣扎，这是过去我们所说的啊，上里面我们所讲的，说你不能控制你的身体，按理说你应该能控制你的身体，但是你不能控制你的身体，你希望你脸笑，可是脸充满着怒气和冷漠，那这是最带来的一个结果。我们上个礼拜说了，那好了，你要靠近万王之王，你还要亲近上帝，你想跟他建立一个密切的关系，要让上帝的平安和喜乐临到你的生命当中，但是你必须要往前走。我看过几千年来许许多多伟大的圣徒，古代伟大的教父们，甚至是沙漠教父们。什么叫沙漠教父？他们一生是坐在沙漠的里头，他远避这个世界，他们专心祷告，寻求上帝，进行上帝密切的关系，要体验与神联合的那种甜蜜。他们告诉你，他们读神的话语，他明白一个道理，什么道理？你要想靠近上帝，你不能坐飞机，没有捷径可走，你必须要进入第一个房间，那个里面有杂草，有混乱，有虫子，有蛇，你必须要面对它。这就是保罗跟我们所讲的话。保罗说，弟兄们，因为这种应许要除去身体和灵魂当中一切的误会，这个里面必须要洁净，因为里面已经支离破碎，因为里面有狂妄，有骄傲，有自私，有冷漠，有嫉妒，有纷争，有贪婪，你不节制，这些东西在你的里头，就像整个房间里面是非常的混乱。所以这为什么你里头觉得没有喜乐，没有平静？你心中没有平安，家中不可能有平安。你知道灵魂的病很有意思，灵魂的病它有个特点，它永远都是传染病，所有灵魂的病都是传染病。意思就是说，你知道灵魂有病，你去到什么地方，你把病带到什么地方。你在家里面带给家人，你带给公司，去公司带给公司，去教会带给教会，没有一个例外的。你去了什么地方没有平安，平安的历代没有平安，没有喜乐，你到的地方去带来就是把你内在的疾病带给你周围的人，影响你的孩子，影响你的家人，影响你周围所有的人，跟你接触的人，你不成为他们祝福，反而成为一个病源。所以基督说，你要除去你灵魂中的污秽。那怎么除去呢？我上次讲到这儿的时候时间不够了，怎么除去你灵魂的里面的误会？弟兄姐妹，圣经告诉我们说，你要回到你的灵魂当中，回到你的灵魂当中。因为我们在世界当中，我们忙来忙去，忙于这个世界的事物，我们没有时间来保养顾惜自己的灵魂，我们保养自己的身体，我们要养生，我们要参加各种活动，我们忘记了你最宝贵的东西，成了永恒的东西是你的灵魂。你要保养它，你要顾惜它，你时候要进来。基督说，你祷告的时候要进入类似关上门祷告，你安葬的父，不仅仅是一个房间，你进来要进到你内室当中，你的生命最深层的地方，你进去。什么叫进去？你去观察它，你观察它，你怎么观察它？比方打个举个愤怒，刚才我们讲这个比喻叫愤怒。当你进到你的内室的时候，你开始发现了，你花一点时间，你安静在上帝的面前，你看到这个愤怒带来一个极大的毁灭性的影响，所有灵魂的疾病都要摧垮你的灵魂，消耗你的灵魂，让你的灵魂变得病重不堪，跟上帝之间关系越来越远。当然比方说这个怒气进来的时候，你发现怒气力量很大，它可以闯入你的祷告， 当你怒气进来的时候，你不能祷告，你不想祷告，你心也不能安静祷告。他力量大吧，他可以进到你的里头，让你没有办法能祷告。那怒气要闯入你的饮食当中，你看到一日三餐你觉得食而无味，无论什么好吃的对你来说没有味道。怒气还闯入你的梦当中，一晚上睡觉的时候，你常常发现好多的动物在追赶你，野兽在攻击你，甚至毒蛇毒虫在攻击你。它不但是进入你的梦当中，它还进入你的思想当中，你的思想里头乌云密布，充满了消极的情绪，觉得活着没有意义，生命没有盼望，家庭会要崩溃，人生就要搞砸。就当你进到这个灵魂里头的时候，进入这个灵魂内室的时候，你观测到原来我的里面就是这么一个光景，怎么办？就你洁净你的灵魂，圣经上说除去灵魂中一切的误会，你不能就说祷告啊，求你洁净我的灵魂，那这不是上帝洁净你灵魂的方式。上帝的灵在你的里头，上帝的灵在你的引导里，让你看自己，你看看，这就是贪婪，这个就是嫉妒，那这就是冷漠，这就是忧闷，这是怒气，在伤害你的灵魂，夺走你里面的平安，夺走你里面的喜乐，让你跟上帝的关系越来越远，万王之王的声音听不见，万王之王的光照不进来。那这第一步，也知道我要安静，我要思想来保养顾惜，知道我有这些问题，然后呢你要悔改，你要悔改。什么叫悔改？亲爱的弟兄姐妹，保罗在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说，我们先读这段经文好吗？来，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是十分佩服的，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这是好多年之后保罗讲这样的话。保罗讲这话，你觉得是不是很奇怪啊？我是在罪人当中最大最大的罪人，罪魁就是这个意思，我是最糟糕最糟糕的罪人。你有没有想过，保罗是不是把全世界所有人的经历都调查过一遍，是不是把所有人犯罪的记录看过一遍，然后比一比说，你看看我犯的罪比他们都有多。保罗没有这个比较，罪不管是大还是小，他永远是罪，就像 cancer 一样，他永远是 cancer， 他会辅助你的灵魂，伤害你的灵魂。所以保罗在上帝的面前，他真是知道我的灵魂里头有问题，不仅是外在做的事情，外在上是我内在的一个反应，是我里面出了问题，我里面有问题。有的时候你知道，我们做过错事情之后，我们会后悔，对不对？我们会后悔，我们会难过。其实那不一定是要圣经里讲的悔改。你见过小偷吗？小偷被抓住之后，他会流泪，他会抽自己的耳光，觉得我不是人。你看他，那被抓住他的人说，哎呦，这个人他已经是悔改了，你看这么痛苦这么难受，放他一把。过了两天之后，你发现他重操旧业，对不对？罪性不改。就当时那个流泪，那个后悔是真的吗？不是的，那个后悔，那个痛苦是什么？想摆脱困境，摆脱羞辱，摆脱惩罚。他没有真的看到自己真的是一个灵魂深处，我是一个有问题的人，我面对他。所以弟兄姐妹，这圣经上告诉我说，你怎么除去灵魂深处的误会？你必须来到上帝的面前，知道自己的问题，你看到我就是这么一个人，上帝，我需要你拯救我，我自己救不了我自己。这是激起你的灵魂，不是说仅仅祷告一下，主啊你饶恕我赦免我就解决问题了，不是这样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知道哈，除去你灵魂的里面的误会，这才是第一个房间所面对的问题啊。但是我记得请弟兄姐妹记得，当你真实的来到上帝面前，来照顾自己的灵魂，保养自己的灵魂，顾恤自己灵魂的时候，你诚实的看到自己，圣灵让你看自己的时候，你心中会很失望，会沮丧，你说我怎么是这种人，不可救药，你有一种灰心沮丧的感受，你觉得我怎么会是这种人，过去我都不知道。你知道上帝很怜悯我们，上帝非常怜悯我们，他看看你承受力有多大，如果你承受力不够大，他就显明你身体的一小部分，问题的一小部分。当你生命慢慢刚强的时候，慢慢刚强的时候，他把你生命当中更多的问题显明出来，真相更多的显明出来。当你越来越多的看到你生命中的问题的时候，说明你的生命力在加强，上帝让你看到更多，让他知道你可以承受 这种看，知道自己的问题了。但这里有个问题，圣灵让你看自己的问题，圣灵不是要咒诅你定你的罪，不是的。我跟一个弟兄姐妹说，你一次看自己，你四次要看十字架。你一次看到自己的问题，也试试赶快转向耶稣基督。为什么？如果只看自己的问题，你会生忧郁症的，你会爬不出来的，你会自毁，你会沮丧，你会灰心，你觉得我身边没有长进。但是马上转向十字架，所以这是我们上次讲的内容哈。你必须要看到你灵魂中存在的问题。那今天我们讲的第二个问题呢，你进入第一个房间之后，那真是污秽的、混乱的。灵魂需要上帝，因为灵魂是上帝造的。你没有上帝的灵魂，它是饥饿的，它不知道生命的方向，它不知道人生的目标，不知道为什么活着。如果没有上帝的灵魂是什么呢？它里面是黑暗的、昏暗的，是没有秩序的。刚才讲前面充满了征战，里面充满了混乱。所以我们知道我们需要一个灵魂的牧人，我们开始明白了。你开始慢慢这个时候，你进入第二个房间的时候，这个房间你发现有个问题啊，这个房间不像第一个房间那么污秽，第二个房间呢就像个幽谷一样， Valley of Shadow， 像是一个幽谷一样，这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打仗的声音、征战的声音。在第一个房间里头，你听不到万王之王的声音，看不到万王之王的光，就像我身上有好多的问题，里面好多的混乱、支离破碎的。但是第二个房间的时候，你发现啊，我开始听到万王之王的声音了，听到一点了。这个声音哪儿来的？哎，透过讲道，哎，透过读经，哎，透过你们的小组查经，哎，透过各种好的书籍跟弟兄姐妹的分享，你突然知道了，哦，原来我要把财宝放在天上，原来我真的有个灵魂，原来真的我需要跟上帝联系在一起，我知道我需要上帝。灵魂就像一个羊一样，没有牧人，他没有方向，没有安全感，不知道他在世上做什么。所以你知道我灵魂需要一个牧人。那时候你读经的时候开始知道，哦，原来就像我上个礼拜讲的那个四篇二十三篇，突然你明白，是的，我向往这种灵魂的光景。你向往不向往？他说灵魂就像一块青草地一样，上帝是牧人，你是个小羊，这个青草地有草可以吃，有水可以喝，这个地方宁静安逸，没有喧嚣的声音，没有嘈杂的声音，里面平安，里面非常的平安。可能外面有敌人，可是上帝在你面前摆满了宴席，什么吃的喝的都有。敌人是存在，可敌人并不能打破你内心的那种平安。我们向往灵魂这种光景，我们向往这种光景，你知道我要向往这种光景，对不对？这是一个健康的灵魂应该有的，内在的平稳，内外的安静，内在的喜乐，内在的信靠。你刚好信了耶稣之后，你开始慢慢明白了，我需要耶稣基督，我的灵魂需要一个牧人，我需要跟上帝连接在一起，否则我的生命支离破碎，没有中心，没有方向，我的灵魂很饥饿。我知道没有一个东西真的满足我的心，一个时候你知道了。可是这个时候弟兄姐妹，你知道不等于你做到，这个时候你内心充满了征战。如果弟兄姐妹你诚实地回到自己的灵魂里头，这个时候你的灵魂里面充满了拉力和征战。我举几个例子你就知道，这个人你们都认识他，对不对？读过他的书的人，我想这儿大部分人可能读过他的书，或者看过他的这个书所改编的电影《老人与海》。如果我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希望你再想一想，想一想，你想一想什么问题呢？他在讲一个叫老渔民 San Diego 啊，圣地亚哥，他去捕鱼，很辛劳，忍饥挨饿，面对风浪，面对各种险恶的天气，他在海上漂了84天，什么鱼也没有打到。你还知道彼得就是这样，对不对？一晚上没打到鱼，他84天没有打到鱼，到了85天，他终于打到一条大鱼，1500磅。你看1500磅的鱼有多大？当打到鱼的那一刻，他忘记了所有的疲劳，他兴奋，他激动，他有一种成就感，我的劳苦终于带来了果实，他充满了喜乐。这条鱼我带回家可以卖很多的钱，然后可以养育我的家人， 我有一种对未来充满了希望，对未来的生活至少一两个月之内充满了安全感。那他打鱼，他得到了鱼，他的辛劳是有酬报的，他得到一个很大的鱼，马林鱼，1500磅。他把这个鱼拴在，他跟这个鱼搏斗了两天两夜呢，打鱼很辛苦，然后得到这条鱼，把这个鱼打死之后，打死了这条鱼，把它拴在自己的船边，要把它带回自己的港湾，带回家。可是这个时候发现第三件事情发生，一群巨大的鲨鱼要夺取他的战利品，要抢这条马林鱼，那怎么办？那当然要保护啊，对不对？这是我的战利品，我的成就，我的成果，我怎么让你夺走呢？他用刀用矛来和这个鲨鱼们来搏斗，到最后这矛刀都没有了，用自己那个桨，划船的那个桨来和鲨鱼来搏斗。他打退了鲨鱼，把这条鱼带回家。可是一路过程回来，你知道鲨鱼把这条马林鱼也吃的差不多了，带回来的只是一具沙林鱼的骨架。人生就是打鱼得鱼和失去鱼的过程，一打到了鱼很辛劳，打到了鱼有一种喜乐，到最后什么也没有得到，你佩服这个老人他的意志，他丧失了搏斗的武器，可是没有丧失了搏斗的那个毅力，那个意志。他流汗，他流血，可是他不流泪，你佩服他。可是一生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得到。你知道海明威写这个小说的时候，他大获成功，他在美国拿到普利策奖，拿到诺贝尔奖，功成名就，有钱有名，生活很舒服，到非洲去打猎，可以逍遥，可以享受他一样的生活。可他的灵魂就像一个牧游牧人的迷路的羊一样，他找不到生命的意义，他还不回归上帝，他就是这种生命没办法忍受。最后他用枪，双管枪插进自己的嘴巴，扣动扳机，他饮弹自杀，当时才61岁。他好像用自己那种悲剧的人生的结束啊，来蚕食老人约翰的故事，告诉你人生就是这样荒诞，就这样的荒诞。我讲这故事你听懂了吗？听懂了，明白不明白？明白。尤其参加葬礼的时候，你完全的明白。那从今以后你真的是寻求上帝吗？ No， 你发现里面有巨大的一个张力在里头，一大拉力在里头，拉力非常的大。我想上帝，灵魂没有上帝他会饥饿，灵魂没有上帝他会发昏，他里面没有秩序。我需要上帝，没有上帝我心里不安，我的里头没有真正的安全感。我知道我身边没有意义，可是一发现这个世界诱惑力很大，要拉住你，是不是要拉住你？你的生命里头充满了征战，所以当灵魂进入第二个网站的时候，是进入一个征战的幽谷，拉你，抓住你。亲爱弟兄姐妹，你的生命当中有没有这样的问题？好多东西在拉扯着你，你知道，你知道，可是你做不到。你在里面巨大的征战，里面就像个巨大的拉力在里面拉着我。世界很有吸引力，上帝也有吸引力，有的时候觉得世界更有吸引力。这是为什么？你参加教会的活动慢慢会减少，你的信心会衰退，你觉得世界的压力太大太大，还是世界蛮好的。你们知道据说哈，这个李嘉诚先生在香港的实业家哈，李嘉诚先生讲过一句话，当然没有考证过哈，假如你见到他，你问问他是不是真的。他说啊，他什么是幸福呢？幸福就是开一个夫妻老婆店，丈夫和妻子开一个小店，那晚上呢打烊的时候，夫妻二人坐在灯下数钱，那就叫做幸福。我们中间有没有这样的人呢？开着夫妻老婆店有没有人呢？有这样的人，对不对？你数钱有没有喜乐啊？有没有幸福感啊？有没有？那肯定有嘛，对不对？肯定有嘛。但是你数着数着，你发现一个问题了，生活不仅仅是数钱，生活还要什么？花钱。你花的钱我花在我三姑二舅三姨身上，他说不，我花在我三叔大妈身上，结果金钱导致你家庭不和，有没有这个问题？结果夫妻老婆店变成两个店，一个店姓丈夫，一个店姓妻子，从此以后不在一起开店，有没有这个问题？所以有的时候我们发现的确是这样，有没有道理？有道理。 我知道，我知道，生命不仅仅是金钱造成的，我们需要金钱，但是金钱我知道不解决所有的问题，金钱能解决我内心深处的那个黑暗吗？能铲除我内心的那些污垢吗？那些污混乱吗？那些没有目的感没有方向，我知道金钱解决不了啊。这一方面你明白圣的道，可另外一方面呢，还是金钱好，越多越好，对不对？因为里面充满了一种矛盾。最好的是什么？最好的是我活着的时候就像财主，我死的时候像拉萨路，无二者对肩，那我们生命中就充满这样的一个张力，有没有？这是在第二个房间的时候，弟兄姐妹，你里面充满着这样的一个拉力，你要面对它，跟随主走着属性的道路，你的里头一定有压力的。你要照顾好自己的灵魂，关顾好自己的灵魂，你要知道你灵魂里发生了什么。你不但有误会，里面充满着拉力，拉力是什么？征战，这个人你们知道这个人吗？知道举个手。哦，好多人没看过，好多人没看过这个电影啊。这叫做《指环王》，他的作者是著名的作家托尔金，他是个很好的基督徒，他跟那 C.S. 路易斯是好朋友。他里面有这么一个人物，这个人的名字叫咕噜，因为他傻笑，我觉得咕噜，咕噜这个名字从圣经里面来的。是在诗篇139篇只出现过一个字，他来的。他渴望有这种指环，有这个指环他无所不能，无所不能，他可以偷，可以抢，可以骗，就仍然要抢他的指环，他跟你拼命。可他又恨这个指环，因为这个指环让他里面充满了贪婪，不能控制自己，他又想要这个指环，又想摆脱这种贪婪，他的心中充满了痛苦。他一会儿眼睛可以发黄，一会儿眼睛会发绿，当他恢复正常的时候眼睛会发黄，当他贪婪在袭击他的时候他眼睛就发绿。那这是一个虚构的一个人物，我们在灵魂的征战当中往往就处于这么一种状态。所以我为什么讲这样的道，让你知道你走这一条跟随耶稣基督，你照顾好自己的灵魂，你要知道它里面正在发生一个征战，这个征战让你很苦。所以我们在读这些经文来说，亲爱的弟兄啊，你们是客旅，是寄居的，我劝你们要禁戒肉体的私欲，这私欲是灵魂征战的，你里头有战争。有的人打了几次之后他就逃退了，从此以后你再也看不见他，因为他打败了。你为什么有这种征战？我告诉弟兄姐妹，你为什么有这个征战？因为你的生命在成长。你在没有认识耶稣基督之前，你里面有这么大的征战吗？没有，那时候灵魂还没有苏醒呢。你有这个征战，不是你衰退，而是你里面开始在成长。保罗讲的更好，他说情欲与圣灵相争，圣灵与情欲相争，他两个彼此相敌，是你不能做所愿意做的。这句话讲的很好啊， Do not do what you want， 你的意志，我要敬拜，我要祷告，我要参加团契，这是你想要做的。可是这个世界又把你拉走，又把你拉走，巨大力量又拉走，因为这个世界在你的里头力量太大，让你没有办法回到上帝的面前，没有时间来照顾好自己的灵魂，关心自己内在的生命的成长，关顾你内在的生活。这是巨大的一种压力，巨大的一种拉力在你的里头。有的时候这个时候最要命的是什么？魔鬼的欺骗在我们生活当中越来越明显。所以你灵魂进入这个状态的时候，你听到打仗的声音，内在有征战的声音，魔鬼会欺骗你，欺骗你什么？他让你放大这个世界的快乐，觉得信耶稣阻止了你的快乐，觉得信耶稣给你带来好多的问题，给你信耶稣，比方说你信耶稣，他说福音阻止你的快乐，阻止你追求世界的热情，阻止你赚着世界的成就感，拥有世界的安全感，觉得还是世界好。我知道，我知道。有时候想到这个刚才那个作家海明威的时候，你明白，是的，你得到全世界，不像自己身边有什么好处呢？你知道，那好了，我好好来寻求上帝啊。那又不，这就是你里面这种征战的光景，你知道。这种征战，亲爱的弟兄姐妹，在属灵的 内在灵魂的孤养当中，你是摆脱不了的，你必须面对它，你不能逃出，你不能逃避。灵魂的征战有很多种征战，比方说你过去受过伤害，很深的伤害。我见过一些国内来的老人，他们受过文化大革命的欺骗，被欺骗，却从此以后他的心灵变得很冷很硬，他不相信任何人，心门不向任何人打开，他不相信任何主义任何信仰，他里面变得又刚又硬。这时候撒旦恰恰就利用这种东西紧紧来控制你，来抓住你，让你心门不打开。就是你信了耶稣之后，你的里头也不能完全的信，也不能完全的信，你的里头变得很硬，上帝的道在你里头只是浮起了一个表面，你不能深入。这个魔鬼在你的心中来欺骗你，觉得不要太认真，不要太投入，你活在过去的那个捆绑当中。但是灵魂中最大最大的征战是在这儿，征战是什么？你的灵魂，魔鬼会诱惑你，让你把暂时的看成是永恒的，把世界看成是伟业所有的地方，让你想不到灵魂的问题，不照顾你灵魂的问题，不看顾保养你灵魂的健康问题。那这是我们很大的问题。有的时候把全部的精力我们放在上帝之外的事情上面，我们全出极大的热情，这是什么？这是拜偶像，这是拜偶像。魔鬼让你拜偶像，让你拜偶像，夺走你对上帝的那份热情，对上帝的那份信。所以灵魂陷入这么一大的光景当中，当灵魂被罪浸透之后，被魔鬼欺骗的时候，你的里头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就像一个酒鬼一样，一个酒鬼。一个人喝醉酒的时候，他的意志有的时候还说啊，不要再喝了，不要再喝了，我不要再喝了，我不要再喝了。他说我不要再喝，他俩做了一个决定，我不要再喝了，我不要再喝了。可是他思想说，哎，再喝一杯，哎，再喝一杯，就喝一杯。那这个时候，他的手呢，就开始摸下那个杯子，嘴巴呢，开始说一句话说，还是酒好，还是酒好。就你摆脱不了这个酒对你的控制。就当你爱这个世界的时候，把世界看得比上帝还重要的时候，这个世界就成为偶像，它就捆绑你，让你失去灵魂的自由，它就控制你每天的生活，你上瘾了。你的工作可以成为你的瘾，你的爱好可以成为你的瘾，你的运动可以成为你的瘾，这些东西紧紧的控制你，觉得比生命当中上帝是很重要，但是世界太有诱惑力了。这是一个灵魂的一个极大的征战，孤养跟保习，保守跟孤养你的灵魂，不是让你放弃你的家庭你的工作，而让你过一个健康的内在的生活。灵魂健康了，你做什么事情都不再一样。为什么生活中充满了苦闷，没有安息，没有喜乐，没有盼望，每一样东西都能满足你？为什么？因为你内在的灵魂你没有保养它，没有顾惜它。撒旦会诱惑你，让你把暂时的看成是永恒的，把世界看成是所有的，因为活着只靠食物，那这是魔鬼的计谋。所以第一个阶段我们过去了，那是灵魂内在的混乱。然后第二个阶段，你开始发现内在有极大的征战。在这个时候，灰心会控制你，沮丧会控制你，你内在有巨大的张力，好像内在很痛苦。有时弟兄姐妹到教会来的时候，有时看不到他，有时看到他，有时弟兄姐妹提醒他，他反而觉得冒犯，对吧？有人觉得冒犯，就是有人老是管着我，结果他反而不来了。那这样的人在生活当中到处都有这样的弟兄姐妹，这个时候他需要是什么？在这个光景里头，弟兄姐妹，你自己需要的是团契生活，需要敬拜，需要团契，弟兄姐妹为你祷告，跟你分享他生命的见证，让你过一个得胜的生活，走过这个征战的幽谷。这个幽谷你逃也逃不掉，你必须面对它，你的生命才能成长，你的灵魂才能强健起来。当你内在处于这么征战的时候，你该怎么办呢？我刚才讲，要回到你的里头，对你的心说，对你的灵魂说，你的里面有很多很多的成分在你的里头， 让你的意志，让你的选择，主啊，我要选择奔向神。如果你选择不面向上帝，不寻求上帝，你的里面变得更昏暗，你的思想开始告诉你世上没有一样东西真的给你真正的安全感，给你真正的安息，真正的满足，没有的。你的记忆要告诉你，记忆告诉你什么？我走进末地当中，我看到许许多多伟大的人物，一生有辉煌的成就，他如今是在黄土之下。没有上帝的灵魂就像个迷路的羊，没有牧人，不知道神明在寻求什么，一生很快就会过去。就打败魔鬼，你靠圣灵在你的工作，不是消除你的意志，消除你的情感，消除你的思想，而圣灵来强化，来圣洁，来净化，来归正你的思想意志和情感，在思想上你的道，这样你可以得胜魔鬼在你里面的攻击。最后我请弟兄姐妹来看这样一段经文，这段经文是讲什么呢？是启示录第十八章，大家能不能看到这个字？看到吗？你看到的时候你跟我一起读好吗？呢，地上的客商也为他哭泣悲哀，因为没有人在卖他们的服务。你要知道你生活在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撒旦他诱使你犯罪，可是当你知道你不能再犯罪的时候，基督徒越来越少犯罪的时候，他知道这一招不灵，欺骗不灵，你知道所有的罪都是灵魂的病，他会伤你的灵魂，让你里面失去和谐，失去喜乐，失去跟上帝的连结。撒旦用第二招，那个第二招是什么？你想开快车，他帮你踩油门，让你跑得更快，跑得更快。当你越来越忙，越来越忙，越来越忙的时候，罪可以杀死你的灵魂，忙可以掏空你的灵魂。你忙烦，然后你们就是空，不知道身边在做什么，容易发脾气。在这个幕后的时代，你看到圣经所讲的一个话，启示录十八章，它是描绘人类末日的时候。这儿这个经文里所讲的没有意识形态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的问题，也没有讲到军事行动的问题，他只讲一件事情，只讲商业。你看这所有都是商品，你看到没有，全是商品，有奢侈品，有生活的必需品，他讲到全是你身体所需要的，身体所依靠的，身体所夸耀的，身体所炫耀的东西。他告诉你到人类末日的时候，商业经济起主导的，起主导作用。每个人都关乎自己的身体，关乎身体 不对吗？当然对，但是你不仅仅有身体，你还有灵魂，你不仅有外部的生活，你更有内在的生命。你不能再照顾你外面的生活，你要照顾你内在的生活，灵魂才成了永永远远的。你目前内心的那种灵魂状态决定你的生活状态。所以你看赵老师讲，全是讲的物质，全是讲到外在的生活，全是讲到身体的需要，他让你活得越来越肤浅。灵魂不怕聪明不聪明的问题，灵魂就怕你肤浅，你只看到身体的需要，你看不到内心深处那个灵魂的需要。这些物质的东西它不可能解决你灵魂根本的问题。而最可怕的是最后一节，你看到最后一节，最后说麦子、牛羊后面的什么字啊？车和马和奴仆，你有佣人，你有雇员，你有雇工，你有各种各样的商品，什么都有。后面还加了一个什么人口？这个人口我把它英文打出来，我再看一下希腊文，就是指灵魂的意思。你发现一个问题哈，启示录在告诉你一件事情，上帝的道告诉你一件事情，到人类末日的时候，人的灵魂。 跟商品是放在一个层次，灵魂是放在商品一个层次，放在物质一个层次。人们看到是身体的需要，而不是灵魂的需要。这是真正人类的末日，这是人类真正的问题。我们需要物质，需要照顾好身体，需要全人的拯救，但是你不能忽略你内在那个生命，那个灵魂的保养和顾惜。所以求神用这样的话来提醒我们，撒旦让人不断的靠近动物。上帝造人的时候说用尘土然后吹一口气，那撒旦的欺骗是什么？让你人不断的靠向尘土那一面，只想到身体，只想到身体，最后你归于尘土，什么都会结束。这是撒旦的作为。上帝说 No， 你有身体很宝贵，保养顾惜它，但是你还有一口气，但是上帝的形象，你越来越多的靠近上帝，你越来越多的才有上帝的形象在你生命中能彰显出来。你活得里面有平静，外在有荣耀，这是撒旦他儿女要当活的生活。可是撒旦呢，他让你慢慢的靠近动物，人跟动物的需要一模一样，越来越像动物，只是尘土，抓住尘土那个部分，抓住身体的需要那个部分，而忽略了你内心深处灵魂中真正的需要。灵魂需要的是上帝，需要靠近上帝。你越是想靠近那个金碧辉煌大厦的中央，靠近那个万王之王，第一个房间也不能超越，清除灵魂深处的一切的误会，靠着上帝的能力。第二个，要经历幽谷的征战，这个时候最需要是持守，靠着上帝的大能，上帝的道，让你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当你得胜的时候，你的灵魂更加靠近上帝，越是靠近上帝的灵魂，你的里头越是平安，越是健康，越是充满的力量，你里面开始有爱的力量开始出现。这是上帝让我们所做的生活。所以求主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意志来选择他的道，思想来思想他的道，让身体来遵循他的道。我们忙于外在事情的时候，不要忘记了保养和顾惜你的灵魂。我爸爸的求主来怜悯我们，不要整天我们在世上的时候，我们容易忘记什么是最重要的。不要让我们活得很肤浅，只活在身体这个层次，让我们活得更深一点，回到灵魂当中。求主帮我们，帮助我们，让这个灵魂征战，这个忧国之争，成为一场得胜的仗。不要再回到过去那种混乱、无望、叹息、苦闷那种状态。让我们在这个世界当中真能彰显万王之王的荣耀。好，让我们一起来祷告。主，你是我们灵魂的大牧人，你带领我们，让我们认识我们的身体，让我们更认识我们的灵魂。你救我们，你救我们到底，你带领我们进入我们内室当中，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除去灵魂身体当中一切的误会。我们更需要你的圣灵帮助我们，在这场属灵的征战当中能成为一个得胜的人，好像我们的灵魂更加靠近你，让我们的灵跟你的灵紧紧的联系在一起，让万王之王你的光来照亮我的内心，让你的声音可以进入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不再成为属灵的瞎子跟属灵的聋子。主，当我们忙于这个世界的时候，你提醒我们，让我们放慢脚步，让我们回来来到你的面前，让我们学会敬拜你，学会向你祷告，学会参与查经班、团契，阅读你的话语，默想你的话语，来养育我们的灵魂，来顾念我们的灵魂，让我们身体强壮，灵魂兴旺，让我们能彰显你的荣耀，活在这个世界，让我们知道有目标，有定向，有喜乐，有平安，好叫你的荣美透过我们这卑微的生命得以彰显出来。祝福你的教会，祝福你的子民，祷告奉恩主耶稣的名，阿门。